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啊，你是荣美的神，我们一生要赞美你，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们的神。主耶稣，你的宝血再次洗净你儿女的罪，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行走，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主啊，当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一发出亮光，就是愚人有智慧，使我们的心里可以通达。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你来听我们的祷告，拦阻仇敌一切的搅扰，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讲寻求神，寻求神。我不知道你一生最渴慕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想寻求的东西，是不是？你一生最渴慕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的弟兄们每星期来教会，我们来这唱歌，来听到我们给常常有的见不到的弟兄姊妹很多的交流，这些都不错。你说我们到教会来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都不是为了看得见的，是来寻求这位看不见的神。如果你在这里找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寻见神的话，其实你还是什么也没得着。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知道吗？一个属世界的人从来不会寻求神的，你懂了吧？你知道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甚至避讳说神这个词。我不知道你说昨天我们在查经班说了，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没有神，我们心里是没有神的人啊。我觉得我第一次听那时候讲神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觉得耳朵很不舒服，懂了吧？真的是这样。我们啊提到神，我们就感觉到不自在，尤其在中国的时候，懂了吧？啊，甚至说白了，很多人感觉到羞耻的，不是以神为荣，更不能说是寻求神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一生，我们几十年就活几十年、七十年、八十年，我们都在寻寻觅觅，不停的追求，到最后你发现，你追求的没有什么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追求的是幸福，可是常常是幸福离我们每个人都很遥远，都很遥远。但是有一件事，如果你去寻求的话，你一定会得到，而且你永远都不会失去，就是这位又真又活、全能慈爱的神。你要得着了神，你就真的得着了一切。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一生都没有真正的得着，连保罗都说，我还没有觉得我得着，我只有是竭力的努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前直跑，我能够得着他。我们今天啊，这个诗篇呢是大卫在犹太的旷野里写的啊。犹太，你知道大卫可能在这时候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躲避在这旷野里，他远离神的圣所，他面对着荒无人烟的旷野，在这时候他知道只有神能够保全他的性命，他的命随时都扫罗都可以来杀掉他，你知道吧？这时候呢，他写道，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你知道一个人在旷野，在干旱无水之地，他渴慕的除了水以外，除了水能解他的干渴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解他的干渴。这个水就是他的生命，他离开了水，他就再也没有生命。大卫说他渴向神，就像一个干渴的人渴向水一样，他渴慕神，他希望能够找到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渴慕神的同在呀？你知道当要真的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今天活得这么压抑，活得这么痛苦，活得这么没有喜乐？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没有钱，而是我们真的没有神。 卫说，我在这里要切切地寻求神，他知道除了神以外他再也没有别的盼望，神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保障，在苦难之是他的避难所。其实在诗篇的四十二篇那里也有这么说，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你想想，在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听过这样的话吗？从来没想说我渴慕的是世间的钱财，渴慕的是世间的成功，我从来没有听到说一个人要渴慕神的。然而这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深处，发自心灵的深处寻求神的呼声。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人生就是一片旷野，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意识到吗，我们就是在人生这片旷野里来追求，追求什么？金钱是吧，爱情，功名利禄，但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让我们得到，能够感觉到真正的满足。一个富人，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如果他没有神，他仍然是贫穷的。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富有，如果他没有神，他还是贫穷的。其实我很少看网络，最近呢，我看听到王宝强离婚的事情，我也就去翻一翻，知道吧？翻一翻，我知道他上亿的身价可以买很多的房子，却不能给他买一个完整的家，是不是？他的钱财可以讨一个美丽的老婆，可是不能得到他的爱，不能得到爱。你知道我看了看呢，他因为他从小去少林寺，所以他成为一个佛教徒，懂了吧？成为佛教徒，他是我们老家那一代的人，你懂了吧？然后他那当地的弟兄姊妹去探访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呢，在几年前，在四五年前信了主。信了主，所以呢，他们给他祷告，然后他也给他祷告，希望他的儿子能来真正的认识主。只有认识主，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幸福不在于外边的金钱，不在于那些东西。实际上，我们人即使拥有了一切，我们的心仍然是空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即使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在问。呀，我为什么活到这世界上来？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着？将来我要到哪里去？以前我曾经啊，跟一个美国的啊一个人，他到美国，他给一个美国的公司去做买卖，让我去给他做翻译，然后我给他说，我这个给这个老板说，我说其实你啊，你可能在这挣的钱，开广东公司你就打上激情，我其实你要找到你的人生的来源在哪里，你人生活着的意义，还有你的人生的归宿，你要找到这三个比你挣的更多的钱更有意义。当然他不一定能够听懂我说什么，真的，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上学，我们工作，我们成家，养育子女，然后退休，然后就是死亡。难道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吗？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他就这么说：“说主啊，你为你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安息在你的怀里，我们的内心就永远无法真正的得到安息。”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的，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神的怀里。你的心不归向神，你没有寻见神，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幸福。你可以去寻找，现在网络、手机、游戏、旅游、吃喝玩乐，真的所有的东西只能满足你的肉体，不能满足你的灵魂。我们除非真正的寻见神，我们才能找到幸福。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这个李木胜的老弟兄呢被主接走了，你知道吧？他从小呢，他就是跟着他妈妈去传福音，懂了吧？后来呢，他们在日本，那时候日本呢侵占中国，侵占了山西，那个时候呢，他的妈妈要把他从封锁线里呢带出去，结果他正在过一个地方的时候，日本人呢冲他们开枪了。冲他们开枪，结果他的妈妈当时就被打死了，然后呢，他从此以后就成为孤儿， 成孤儿，当时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军官在那里什么，以后被又就被一个国民党的军官收养，当做养子来收养他。那军官的太太没有儿子，终于啊有了一个儿子，有七八岁的孩子，每天很喜欢他，给他炒吃的好喝的，好多都给他银元，那时候给他银元，那时候没有玩具，得给他银元玩，你懂了吧，给他好多的银元，你什么，但是他仍然感到不安了。他每天都要吵着要回家，就是要找他的爸爸。他爸爸就在农村，那个农民没有钱没有事，你跟那个当官的爸爸，那个这个当官的多好啊，不是，你知道吗，他就是每一切都任何的东西就是不能满足他，他整天就哭着闹着就要找爸爸。后来这个军官没办法了，后来找他的亲戚，然后把他从山西一直逃犯走到河南，其实本来军官给他一些钱，可是那在那兵荒马乱的年纪，后来他们把钱把那银钱都丢掉，后来他们一路从山西几个月逃犯走到河南，才重新回他的老家。一回到他老家，他的心怎么样就安定下来了。我们也是这样，神就是我们的父亲，除非我们真正的寻见神，否则我们的心永远是烦躁不安的，永远得不到安宁。多少的人在世界上茫然迷失、焦躁、失落，精神没有寄托。这个东西，我们人生的这个灵魂，不是靠任何的物质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如果你寻不到神，你永远没有满足。所以，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啊，我们。啊，很多人可能只些啊，知道说啊，我信耶稣，我只明白耶稣为我定十字架的真理，啊，我能得到永生。其实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真理，信主只是开始，得救只是一条门。当你踏进这条门了以后，还有漫长的路，这个属灵的路要往前走，要往前走。你知道，我们要极力的来寻求神，在这条旅程上，你会亲身的。经历神，老是经历神，神再不是头脑中的了。你怎么很多人对神的认识啊，都是在头脑里，没有在心灵里。然后我讲别人都是听别人道听途说的，我自己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这个认识不是真正的认识。我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从各种的不懂的渠道能得到属灵的供应。我们基督教的书好多，杂志还研经的工具，教你怎么解经，怎么样分析，还有基督教的电台、基督教的音乐、基督教的网站，应有尽有。这些个东西是可以让我们啊，更有更多的机会能明白圣经。我们按说，我们这现在拥有的比我们那40年前那中国的基督徒拥有的可能多多了。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真的有那么丰盛吗？不是的。我们的见证有影响力吗？其实我们很多人活得很软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只是集中在认识神的知识，而没有在我实际的经历中来经历它。这个是最难的了。怎么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呢？寻求的神，首先你在内心中说，我有种渴望，我要认识这位神啊。来教会的不是认识任何一个人，不是认识传道人，不是认识教会，而是认识这个看不见的神。虽然你看不见他，他却看见你，他知道你的一切。如果你找见了他，你真正的寻找他，你就寻找他对你一生的计划。你要，哎呀，我这个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是怎么样呢？你当你认识的，你的心里渴望能够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不是说啊别人说怎么样，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呀。我们要真正的渴望给他亲近，然后能够更深的紧紧的来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你知道神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安排了一个计划，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护照， 当你去怎么样去回应他的呼召呢？只有你寻到了神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啊跟随他，怎么样去顺啊听从他的呼召。你知道吗？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统管着这个世界上的万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却愿意与我们人相交。很多时候我们没信主的时候，记得一听说神，去认识神，我们可能觉得惭愧。这个神却不以我们为耻，他愿意住在你的里面。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住在你的里面。神想认识你，说让你认识到他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我们很多人我们不愿意神，我们觉得我信了神有这样的束缚，那么条件。主啊，其实不是，当你认识神，是神给你恩典。你知道吗？很多的人对神的认识完全的相反的。我总觉得我神认识他给我什么好处，是吧？他是不是要剥夺我？他是不是要破碎我？神是不是要给我很多难处？你怎么对这个认识全是错的？你知道神是一位美善的神。所以这个大卫在这里说，大卫在这说啊，等会儿，他说啊，我在圣所中从如此的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好，他会赐给你力量去面对人生各种不同的环境，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能把你拯救出来。所以神的恩典，神的属性是你一生都没有办法完全体会的，不会。就像一个蚂蚁，它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这个人，同样我们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来认识神。但是神却渴望我们能够认识他，知道他的美善。圣经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连少壮狮子还缺失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这么想呢？你是不是真正的感受到过神的美善呢？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知道，当我们要真正的说我怎么样认识神的时候，当我说到我自己过去的经历的时候，是不是让别人感觉到，哎呀，我要想来认识这位神，来羡慕能够得着这位神。你说大卫为什么寻求神呢？因为他对神有真正的认识，他到过神的圣所，他看见过神的荣耀和能力，他感受到过神爱的甘甜。所以说他说他知道说神的慈爱比他的生命更好，他宁愿死也不愿失去神的爱。你知道在圣经中，你知道神多少次来保守大卫啊？那时候扫罗天天的来寻索大卫，神就是把大卫交在扫罗手里。你知道有一次啊，扫罗跟着他的几三千人啊来追大卫，大卫那时候只是他们几百人，而且都是没有，都是环境处境非常艰难的人，知道吗？那么有人去告诉大卫，大卫就吓得磐石啊，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和跟随的人在山的那边走，马上眼看着扫罗就把他的把大卫团团的围住了，你懂了吧？大卫就急忙躲避扫罗，你懂吗？因为扫罗跟随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的人，要拿获他们。你知道在这时候有办法吗？有办法，有神与同在，就没有难成的事。这时候忽悠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人犯境抢掠，秦王快快回去，你懂了吧？在人看，大卫完全的这时候已经落在扫罗的手里了，可是神就让非利士人来抢夺他们。那么大卫赶快去抵挡非利士人去了，扫罗就赶快就不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神就这样救了扫罗。所以大卫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写出这样的诗篇来，是不是啊？我们很多人，我们对人的神的认识只在头脑上的认识，我们没有亲身的经历过他，我们对神的认识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说寻求神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责任，就是一种义务，甚至一种负担，是一种累赘拦住了呀，天天拦我这么的，而不是一种喜乐，而不是一种喜乐。如果你要真正认识神的美好，你一定会把神看成是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认识到神，这关系到你永恒的命运，不单单是今生。今生是你有了神的帮助，你可能吃得好喝得好，但是这个是短暂的，世上的一切的福都是短暂的。你知道你认识神，神一直把你带到永恒。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看得超过一切的话，我们就会不惜放弃一切，那些对付那些拦阻我们跟随神的东西。你知道什么东西拦阻我们跟亲得着神呢、啊、你想到过吗？又是不是有任何的东西在你的心中拦阻你，让你得不着神呢、啊、第一个就是罪，第一个是罪，我们讲过。真的罪拦阻你，如果你只是有罪的话，神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一个有罪的人相交。很多人说哇，你要是 有神叫我叫我看看，你说他的心里那样的骄傲，你以为神会轻易的拿出来让他看看吗？不是的，罪拦阻我们来亲近神。你不可能一边看那些在网上看那些不好的网站一边亲近神，你亲近不到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神是圣洁的，你也必须圣洁。你心里不可能存着对别人的苦毒来亲近神，除非你啃老鼠，否则你根本就遇不见神。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起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我们的神，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神就必广行赦免。你只看现在是末日的时候，多少意想不到的灾难、洪水、疾病、地震、枪杀呀！我们除非真正的得着主，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要真正的看到这个审判的可怕，我们还会贪恋罪恶吗？我们还会贪恋世界，对这个罪恶恋恋不舍啊！有的人说是魔鬼常常拦阻我们亲近神，懂了吧？有的时候你刚想祷告一下，祷告了，叮铃铃铃，电话来响了，你知道吧？哎，你知道是那很什么？你越想亲近神的时候，那个就有人敲门，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魔鬼拦阻我们亲近神，实际上是对，其实要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罪，你知道吧？就好像一个人啊，他买了一条鱼，买的鱼放在厨房里，是吧？哎，结果那个苍蝇呢，就在外边团团的转，你懂了吧？团团的转，每一次一打开门，那个苍蝇马上就往屋里飞。你要想不让苍蝇进来，你必须把这个鱼来处理掉。你只是在外边就轰那个蝇子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把这个腥臭的鱼处理掉，然后那个苍蝇它就不来了。你知道吧？罪在我们的生命中，魔鬼借这个罪这个破口，常常的来进攻我们。如果你的是圣洁的，你是真的跟神有关系的，连魔鬼都没有办法动你。所以我们要想清楚魔鬼的搅扰，其实最重要的是来对付我们生命中的罪。其次呢，世界也拦阻我们来亲近神呢。约翰一书那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因为凡是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上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也是一边是世界，一边是神，我们哪个都舍不得放下，是不是啊？一边都是世界。有一次有个人说讲那个拉萨路财主的比喻，说谁想啊，就是得到神的恩典呢？啊， 是吧？如果你要想像拿错路，你走举起左手来；如果你要想财主呢，举起右手来。有个人两手都举起来了，你懂了吧？我活着的时候想当财主，我死了的时候想当拿错路，懂了吧？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活着的时候想得到这个钱财，得到这个世界，是吧？我们死着的时候还想得永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你需要衡量，一边是神，一边是世界，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恒的。你还是要世界，你还是要神，最终取决你个人的选择。如果手机、网络、游戏、各种吃喝玩乐，如果这个东西拦阻你来亲近神的话，你要愿意放下这些东西。耶利米书29:12-13的人说，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我们。你们要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除非我们全心归向他，否则我们就得不着他。神是至宝啊，神是至宝啊。你要当真正看到神的宝贵的话，你真的愿意放下一切。为什么你放不下世界呢？最重要的是你还没有看见神的美好。没有任何的人能事物能够跟神相比，没有任何的事情比寻求神更重要，因为神超越一切。所以我们应当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而不是世界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你才能寻得见。我们所以说，我们寻求神的不是我等到有空了以后我才来祷告，懂了吧？哎，我们常说我根本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但是我们有时间玩手机，懂了吧？我们有时间看电视啊，玩游戏。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哎呀，我等完做完了家务再祷告，等着做完这个家务又另一个家务，做完了家务等着另一个家务，等到你真正的家务也做完了，游戏也玩够了，电脑一关了，等到要寻求神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就打盹来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懂了吧？你这一天就再也没时间祷告了。你要知道，你如果没有利用这一天来亲近神，你就永远的失去了这一天，你想补回来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几万天，让你来寻求主，让你来得着主。很多人再不说，我们寻求神的，即使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依赖在别的事情上，懂了吧？神说你需要一心的寻求我，你才能寻到我。你看大卫在夜间的时候都来亲近神了，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你知道吗？你知道他夜更的时候他思想什么啊？我去思想什么？其实我要从另一个诗篇看他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你说他夜间的时候他思想什么？我想他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想认识神，不能光是去听别人怎么说，我们要去读圣经，要明白神的话，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不是偶尔的翻开圣经随便看看啊，看几行就像交差了了事，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读圣经一定要系统的读，你要从头啊，从创世纪一直要读到启示录，你要真正的认识他呀。我知道我们很多人看圣经不明白的。我一个朋友大学毕业，他说他读不懂圣经，所以呢他每天就是听到听讲到，他从来不读圣经。其实不是啊，连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都可以读懂圣经。不，其实看不说，他说我读不懂啊，是吗？其实你没有去读。你说我真的上一次我给在国内一个给我们当地一个人说，他很难受，说来我带领你读圣经，我在微信里跟他读圣经。哎呀，他读了几章，他说圣经这么好啊，他从来都没读过，你懂了吧？这 真的，你要是觉得你真的不明白的话，怎么样？你把圣经合上，然后低下来祷告，说神啊，我不明白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来启示我，来光照我。神，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他一定会告诉你，一定要告诉你。你知道很多人我知道看了几段不明白，这样就略过去，那略过去，不容易读的看了，他根本对神不认识，不认识。你知道吗？神祝福约书亚说，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如果你真的有了神的话语，你把神的话语放进你的心中，反复的思想，你在做任何的事的时候，你知道吗？神都是你亨通。你知道你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就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有神与你同在，有神与你同在，神就把你道路上一切的拦阻给你完全的挪开了。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反复的来读，反复思想，你需要吸收掉，需要吸收。你知道我们其实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当读的时候不是说匆匆过去，你要反复的来读，你要真的让这个话呀读到你的心灵里面。你准有的时候说突然这话呀就起来了，真的有的人呢，他看的话 这话突然从这个页面上出来了，那个就是神跟你说的话。当然有的不是出来，有的呢就是神的话，就是对你很深的感动，你知道那个就是神跟你说的话。我们其实每一次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渴慕神透过我今天读的经文直接向我的心说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做过，你要怀着这样一颗心的话，你知道其实神每天都给你。可能我们很多人很多年很多日子都没有听见神说话了。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里，到处都是误会，到处罪恶，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洁净我们自己呢？就是要靠每天来读神的话，靠每天读神的话，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不是靠着每天祷告来读神的话，我们很难以保守我们的内心的清洁，很难。所以说圣经啊，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指南呢，生命的指南。你知道你要想过一个真正的幸福平安的人生，不可能离开神的话。你知道我读很多去读书，我以前学科学的，你说哪一本书能够跟神的话相比啊？当你痛苦的时候，你学的那个自然科学，那个啊高等化学，它能解决你的问题吗？完全的不能的。当你在痛苦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解决，但是神的话语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安慰。所以神没有让我们靠自己独自的摸索啊，你自己怎么靠着自己走到天堂，你走不了去的。神给你这本书，它是生命之道，所以你要每天要去怀着神的怀着谦卑的心去读啊，去读啊。如果你要真正的按读神的话，按着神的话来生活，神一定会大大的赐福于你的，大大的赐福于你的。第三个就是啊，祷告。第三节在这里说啊，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的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你说大卫在这时候他在做什么呢？大卫在寻求神呢，他在称颂神，在赞美神，他奉主的名举手啊，这举手干什么？祷告。我们相信在他的祷告中，他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其实我们基督徒要想寻求神，最重要的两个就是神的话还有祷告，两个是不可缺少的。离开了神的话，我们的人生就像浮萍一样漂浮不定，没有祷告，你就没有办法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 真的关系。当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难处，你今天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难处，你交给神，你每天来祷告，你过不了多久，你发现神就在给你开路。你要是刚信主的话，你祷告的话，神可能当时就给你开路。神因为他体谅我们信心的软弱，你真的，你有了任何的事情，你来祷告，你只要张开口，神就要给你成就，这是真的。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你信是得着的，你就一定能够得着，你就一定能得着。所以说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寻求神的引导。所以说当神，如果当圣灵感动你，你去祷告的时候，你就马上放下一切来祷告。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不知道神有什么样的恩典要等着你。不要说等着我所有的做完了再去祷告，你要等着所有的事做完了，你根本这一天就没有时间祷告。最近我看了一个姊妹的见证，你说这个姊妹呢，她从小就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长大，那心里充满了很多的痛苦，非常的贫穷。但是呢，从小呢，她跟着她的妈妈来信主。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别人假期都无家都回家了，她一个人没有家，无家可归，她就投奔她的妈妈的一个朋友，她的朋友，她妈的朋友是个牧师，她在想呢，在那里来打工。假期之间打工来给自己挣学费。可是那一年呢，他的运气非常的不好，那一年呢假期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你说在国内的家庭啊，在国内的敬拜，国内的很多的地方的聚会都是每天都有聚会啊，可能我们在这是一星期聚一次会，在国内真的很多地方每天都聚会。你要想在国内，你要想聚会，每天你都可以去聚会，真的。他每天他那个时候他对神也没有多少认识，你懂了吧？那个牧师每天在都有聚会，他每天说让他来参加聚会，但是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他本来就是从小好像跟他妈妈信主的，但是他也不是那么让人渴慕住，是吧？他不好聚会，但呢只好因为那天聚会了，他只好他又没有工作干什么去，他只好的出来到那个到在聚会的时候给弟兄姊妹一同的唱歌、读圣经、祷告，他每天那么追求。你知道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这么做呀，他的生命一下子被神扭转了，完全的被神翻过来了。你知道吗？他真正的他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当他每天来亲近神的时候，这个神就来改变他。你知道他怎么认罪悔改啊？他说他有个人对他很深的伤害，让他自己难以饶恕。他说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每天呢、来祷告，说神啊，你给我力量，让我饶恕这个人。他说一开始都是所有的，尽管嘴上说了，心里也觉得已经嘛，其实还是没有饶恕。他一年的时间，每一天求神给他这个饶恕的力量。你知道一年过后怎么样？他里面的苦毒、一切的伤害都完全的没有了，神做的呀，是吧？后来他开始在这个大学团体里传福音啊，做服事传福音。你知道吧？他到他毕业的时候，他说这整个大学的宿舍里，每层楼上每天都有祷告会。你想多不容易啊！是因为这个人，他有这样的生命，他能带动那么多的人。每大学宿舍里，在中国的大学宿舍里，每层楼上每天都有祷告会。你都想在这中国这个啊。这个福音是多么的复兴，你难怪说今天中国的教会真的复兴，你知道吗？后来他大学毕业以后，他来寻求神，你说他每天早晨从6:30一直要祷告亲近神3个多小时，每天都是这样啊。等到三个月之后，他说每天这样做，他发现他的里面完全被掏空了，然后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神就开始在他的当地的教会里，他在做服事的工作，在他的服事里充满了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你知道他坐在这个人的旁边，他就知道这个人里面的光景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你看看多么美好的见证啊！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的，他去给他祷告都能够为他祷告，能让那个人得到释放。你知道我们寻求神多么美好啊！你想想，我们为了一个世俗的工作，我们得花多少年啊？是读书 啊，考试装备，难道为了永恒的福分，你不更应当花出更大的代价来寻求神呢？是不是啊？我最近讲了读圣经、祷告、认罪，真的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弟兄姊妹谁真正的按着这个来做呀？不是说我听听到就完了，不是的，我要把它施行在我的生命中。我每天去亲近神，去读神的话，去祷告，然后来真正的得着神，得着神。没有一个人会太迟，说我觉得太晚了寻求神。不是，你只要今天开始来寻求神，就不晚的，不晚的。不要只是满足于我仅仅得救，我对神就是这么认识一点就够了。不是的，你知道吗？你要神为你的生命预备了丰盛的恩典，你越来越追求他，他就会带你到进入的更深更高之处，让你经历神更大的恩典，让你经历神更大的恩典，让你知道，当你真正的寻见神的时候，你不知道神给你的一生预备了多么美好的福分。所以啊，圣经里很多的宝贵的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你要寻见到神，一定能够寻见神的。你现在可能只是看到那个神的影子，你知道吧？将来你要真正的寻求他，渴慕他，你会看见神的面。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真，而且信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你知道吗？你只要知道你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相信神在这里，每一个人你只要真正的寻求他，他一定会赏赐你，他把很多的属灵的福气来赐给你，最重要的是你得着神自己的生命。愿神来赐福你。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美善的神，我们要切切的寻求你，因为离开你，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感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今天我们凭着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洗净我们的罪，好叫我们专心的寻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不住的赞美你，求你指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行的路，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让我们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来扶持我们。愿你借着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让我们每个人都来追求你，都来得着你，让我们经历你为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